大卫的胜利。
哦，
大卫的胜利。好，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们天成教会的主日信息从四月开始就一系列的来介绍撒母耳记。弟兄们依次的跟我们介绍了有哈拿、撒母耳、扫罗王，以至于我们现在最熟悉的大卫王。我们上一次的圣经分享的时候提到了杀大卫王、追杀大卫王的扫罗终于去世，大卫颠沛流离的生活才拨云见日。今天就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随着撒母耳记的作者继续的来见证大卫这一段特别的经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为了这一段时间献上我们的感恩，恳求你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再一次鼓励我们，让我们对你的慈爱有着更深的体会，好使我们以圣洁的生活来敬拜侍奉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篮球场上夺得冠军是球员最大的成功。2013年的 NBA 总冠军赛正如火如荼的展开，马刺队和热火队在今天下午的时候还会展开激烈的比赛。这两个球队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弟兄姐妹喜欢看篮球的？哇，不少人举手啊。这两个球队马刺队和热火队都得过冠军。马刺队的 Tim Duncan 在多年以前得到了冠军的时候，曾经发出了以下的胜利宣言。他说：永远不要有松懈的一天，直到你从优秀变得更好，然后从更好变得最好。而另外一队呢，是谁？ LeBron James。热火队的 LeBron James 在去年得到冠军的时候也说出了胜利的宣言。他说：我发誓我要成为一位伟大的球员，不管再怎么努力，我一定要得到冠军，因为我会不顾一切的来求取胜利。从他们两个人的胜利宣言里面，我们不难看见人在人生最高峰的时候，往往不可避免的都会抓住机会来宣告自己为成功所付出的汗水、所付出的努力、所付出的坚持以及所付出的时间。但是今天我们要来一起来看圣经，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圣经也是一个胜利的宣言。但是很特别的是，这个胜利的宣言不是在夸奖自己，乃是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祷告。今天的圣经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18-29节。我们请弟兄姐妹翻开来圣经，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18-29节。翻开了，我们一起来读。我来念双数节，弟兄姐妹们，请念双数节、单数节。撒母耳记下七章的18-29节，我们先来看18节。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20节，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 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主耶和华，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你曾坚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今天的圣经读到这里，弟兄姐妹们，今天我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大卫的胜利。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到第十章记载了扫罗王死后大卫一步一步所经历到的成功。他成为了王，再一次的把分裂的国家统一了起来。随后呢，他击败了外患非利士人，为国家带来了平安。然后我们很快的看到了第六章，第六章的时候，大卫把约柜带回到了耶路撒冷，并且表达了对神要建造神的圣殿的热心。所以神透过了先知拿单对大卫宣告，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七章十六节，说因为大卫对神的爱及热心，神要和大卫立下永远的约定。在七章十六节说到，神应许说要让大卫的子孙成为永远的王。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熟悉圣经，我们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在这里面，神应许说大卫的子孙将要永远的成为王。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族谱就记载了耶稣成为了大卫的子孙。而后我们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了耶稣基督永远作王，直到永远。而希伯来书的作者，而在一开始的时候，在希伯来书介绍了一位无与伦比的基督，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大卫在当时信心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常常想到大卫的胜利是什么呢？我们想到了大卫的故事，第一个想到他的成功是他成为了君王，或者是说他统一了全国，或者是说他成为了耶路撒冷的统治者，掌管着一切，得到了名声和财富。但是今天圣经里面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提到了大卫一生之中的高峰，他的胜利不单单只是他的成功，不单单只是他的军事上的成就，最重要的是神和他立下了永远的约定。透过了耶稣基督，神和大卫立下了永远的约定。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卫忽然的发现，因为从今天开始，无论他接下来的人生是高是低，因为神透过耶稣基督的应许，他知道他的人生永远会有一个胜利等着他。简单的分享了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背景，接下来我们回到今天的圣经，我们读到了大卫的祷告。如果你手上还有圣经的话，请你可以回头看一下，在这个祷告里面记录了四个大卫的惊叹，大卫的赞叹。十八节的是第一个赞叹，十八节说到：“主啊，我是谁？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19节又继续说道：“我所经历的这些，岂是人所常遇见的事呢？”20节是第三个惊叹：“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对你说呢？”而到了第23节，第四个惊叹，大卫说：“世上有何名能比你的名呢？”这四个惊叹也说出了人因为得到耶稣基督这永恒的应许所经历到的奇妙的改变。让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大卫这四个奇妙的惊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惊叹，请听我读，记在7章18节。于是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发现到大卫清楚地知道他自己是谁。若我们对于撒母耳记大卫的故事还有印象的话，我们会记得其实大卫的出身是好还是不好？大卫出生的家庭并不算富裕的，所以他从小就必须要为他爸爸去做仆人，才能通常是仆人要做的事，就是到旷野去放羊。而大卫他的出身不只是这样，他又是他们家里面怎么样，最小，年纪最小的一个，做着本来仆人要做那放羊的工作，而且他也不受到他父亲的重视。大家还记得吗？当先知撒母耳来到他们家的时候，有一个 家庭的聚会，他的爸爸竟然忘记了要叫这位小儿子回家。而当扫罗王他决定要把女儿嫁给大卫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大卫的回应是什么吗？他说：“我只是一个贫穷卑微的人。”而且我们也记得大卫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是诗人，他是音乐家，他是战士，他是军事家，他是政治家，但是他知道这一些才能并不足够帮助他胜过人生的一切风暴。当他在被扫罗王追杀的时候，他一度卑微到难过到称自己是什么？他说他自己是跳蚤，是狗，是孤独的鹧鸪鸟。他觉得自己实在是非常的渺小。但是今天的圣经我们看到，经过了多年的颠沛流离，大卫终于成为了王，而神更应许他将来有一位称为大卫的后裔，也就是耶稣基督，将会代表大卫的一家做王直到永远。而面对这一个永恒的约定，大卫不禁发出了这样子的赞叹：“主啊，我这样渺小的人，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因为耶稣的关系，使得大卫登上了他一生的巅峰，从卑微变成了尊贵。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的一生也常与大卫一样，在人生的旅途里面，常常我们会觉得自己渺小，环境的风浪，经济的危机，求学，身份，工作，然后到了子女，健康，渐渐的有越来越多的事情，我们发现到自己的手没有办法掌控， 我们在座的朋友也许跟大卫一样，大卫王一样多才多艺，但是我们人生在面临到绝境的时候，也发现到我们的手其实没有办法改变世界。人在绝境的时候，常常面临到最大的挑战就是自我怀疑，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到底在人生的路上，我们要怎么样从卑微变成尊贵呢？但是今天很奇妙的是，大卫的经历告诉了我们，真正使大卫从卑微变成了尊贵的，不是军事，不是政治，不是名声，而是因为他得到了耶稣基督这永恒的应许。弟兄姐妹们，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尊贵的身份。彼得前书的二章第九节说到了，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了要叫我们来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奇妙美德。弟兄姐妹们，我们是被君尊的祭司，因为只有基督徒知道神的话语，可以把不认识神的人带到神面前去。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因为只有基督徒可以有圣灵的帮助来活出一个完全圣洁的生活，就是爱和道德。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人生路上无论多么的孤单，我们有一个确据，神称我们为他家里的人。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可以在地上传扬神的美德，福音就是借着我们基督徒传出去的。美国的大使就算是到了外国，无论他是谁，他的过去是谁，他的地位都是尊贵的，因为他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同样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无论你的过去经历了怎么样的失败，当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神就给你一个尊贵的身份，让你在圣灵的帮助下成为他在地上的大使。无论是在家庭，无论是在生活，无论是在工作，过去的羞耻神不再提起，过去的眼泪神都为你擦干，一个全新的开始。因着耶稣，我们可以成为尊贵。在一个拍卖会上，有一把很旧的小提琴放在中间，等着要被拍卖。这把琴很旧，看起来实在不起眼，所以拍卖的人就说，好，请在座的朋友们就自由出价。有人就说100，有人说200，但是呢，这个琴实在太不起眼了，就举到200块的时候，就没有人要再出价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在座位底下有一位老先生就举起了手说，能不能让我来看一看这把琴？老先生就走上了台，把琴拿到了手中，他把它调了调音，然后就即兴地拉出了一首很美妙的曲子。哇，这个时候呢，众人们才忽然地发现，这一位老人家其实是一位享誉国际的音乐家，但是由于他年事已高了，已经好多年没有在公开的场合演奏。老人拉完了琴之后，把琴放回了中间，对着众人说，各位朋友，这是一把好琴。接下来他拿起了一支笔，在琴的背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忽然间，所有的人开始举手了，1万、2万、3万，这把琴从几百块钱忽然间被卖成了好几万块钱。为什么？ 因为这一把琴有了大师的认证，有了大师的签名。各位弟兄姐妹们，所有神的儿女就像是这一把琴一样，本来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忽然间变成了价值非凡。为什么？因为你和我的身上都有大师的认证，就是耶稣基督。耶稣让一个卑微的人可以成为尊贵。我们再来看大卫的第二个惊叹，记载在第十九节。大卫在第二个惊叹的时候，他说了：主耶和华啊，我所经历的，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大卫思想了他一生所发生的事情，到了这个时候，他发出了赞叹。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到了这里的时候，大卫一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他曾经从小的时候在野外放羊，在大自然中见证到了神能力的伟大。他曾经在野外经历的狮子还有熊的危险，而在战场上他又打败了歌利亚，但是同时他也体会到战场上面的血腥。他在人生里面体会到了约拿丹那美好的友情，但是同时也因为扫罗的嫉妒而心里哀伤痛苦。他曾经体会到流亡在外寄人篱下的辛酸，颠沛流离，但是他最后又成为了君王。弟兄姐妹，大卫的一生发生了这些起起伏伏的事，就像是拼图一样，一块一块一块的拼在一起，直到整个画面渐渐的清楚。但是很奇怪的是，就像是拼图一样，中间还缺少了一块。直到了今天的圣经，到了七章十六节的时候，神应许他要透过耶稣基督让他的子孙永远的作王，他人生的拼图的最后一块从此完整了，就是耶稣基督。神用各种的磨练来让大卫成为了君王。好在今天第七章的时候来应许大卫，弥赛亚将要从他而出，永远作王。到了这个时候，最后一块拼图被拼上了，大卫忽然发现了他过去所经历到的一切都是为了现在这个时候所预备的。因为耶稣，他心里不禁发出了呼喊：哇，主啊，我所经历到的岂是平凡的呢？而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也常常经历到这样子的高低起伏、悲欢离合。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经历所发生的一切，常常在心里面我们会有这样子的呐喊：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一切？到底我来到世上的意义是为了什么？唯物主义或者是科学的理性主义告诉我们，世上的一切是几率的巧合，所以背后没有蕴含的目的。而东方的哲学告诉我们说，一切都是无常，所以人在今生只能够忍耐。但是这样子的想法把我们今天的人逼到了一个死胡同里面去，因为他告诉我们一切都是碰巧的，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所有的事的背后没有目的。但是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人在心灵的深处里面却总是在思考着人生的价值和目的呢？为什么人的本性里面常常会去问：我一生所经历的事应该是要有价值的？ 法国的哲学家尼采，他是思想这个问题的佼佼者。首先，他拒绝了世上有一位神，然后他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可是他左想右想，最后他放弃了，因为他发现了一件事：如果世上没有神的话，那么我们生活中无论是好的，无论是坏的，都没有什么意思。因为当人死去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就会在那个时候结束了，就像是公司的股票一样。当公司存在的时候，一张股票可以值好几百块美金，可是当公司消失的时候，那一张股票就变成了废纸。所以这一位很聪明的哲学家，他最后放弃了寻找人生的价值。他对众人说，人最大的幸福就是不要被生下来，因为他实在是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不用绝望，因为早在3000年以前，大卫就已经了解了，人来到世上所发生的一切，唯有透过耶稣才会有意义。我们在过去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所经历到的眼泪和痛苦，使我们知道我们人需要被安慰。我们过去所经历到的懊悔和羞耻，使我们明白罪的可怕，以及我们需要被拯救。我们过去所经历的成功，使我们知道世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永久的满足人的心，以至于我们需要永恒。我们过去所经历的失败，使我们知道在一切的混乱里面，我们需要有指引。而这一切的答案就是耶稣。而当信主之后更是奇妙，因为我们所经历到的一切，就是为了要帮助我们明白天父的慈爱、耶稣的宝贵以及圣灵的大能大力，并且让我们在经历一切的患难之后，我们如同保罗所说，可以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那样遭受各样患难的人。弟兄姐妹们，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人一生所经历的一切，唯有透过耶稣，我们才会发现永恒不变的意义。我这样说好了，如果有一个人，他在北极冰天雪地的时候开始奔跑，他顶着寒风风雪，在极恶劣的环境里面不断的胡乱奔跑，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一定有问题啊，为什么要在北极的这样的天气里面跑步呢？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人的前面放了一个终点的旗子，他这一路的旅程就变得有意义了。这个就是现在世界上很有名的极地马拉松比赛，参赛的人他要顶着全世界最恶劣的气候，发挥人的精神以及身体最大的极限，达到终点。而一样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刚刚说的这个参加马拉松的人，若他有了一个终点，他在过程里所受到的辛苦、痛苦、身体的压力、精神的折磨，因为有了终点变得有了意义。同样的，在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若我们找到了终点，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在这一路上所经历到的辛苦、磨练、考验，也都变得有了意义。我们在人生的旅途，难免一定会遇到肉体或精神上的痛苦，但是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个旅程的终点。得到了耶稣，生命就有了价值和意义。过去的痛苦使我们知道我们曾经与神遥远，以及我们心灵的需要，而今天的磨练为的是要使我们更像耶稣基督， 以致有一天，当我们回到神面前时，得到那永远的奖赏。因着耶稣，我们一生所发生的事，当我们回想的时候，也可以如同今天大卫在圣经里面所发出的赞叹一般：哦，主啊，我所经历到的，岂是一般人所会遇到的呢？台湾有一位传道人叫做吕岱濠，他曾经是一位杀人放火的强盗。他做什么生意呢？就是在开赌场，还有跟人收讨债的。后来他因为杀人未遂的关系，关遍了台湾从南到北的监狱。但是很奇妙的事情，这一些羞耻的经历使他忽然发现到自己需要耶稣的拯救。他在监狱里面信了主，出狱以后呢，更奇妙的是他成为了传道人。接下来他奋发向学，然后来到了美国，读到了教育学和神学的博士，然后他又到了北京北大去读了哲学的博士，现在开始在他的传道以及教育的工作上面。他不断地跟人见证到说，耶稣连我这样的人都可以改变，他一定可以帮助你。他发现了他过去所经历到的一切羞耻和难过，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而有了意义。同样的，他也见证到了认识耶稣，如同大卫在这里所说的，一切有了意义。主啊，我所经历到的，岂是常人所经历到的事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卫的第三个惊叹，记载在七章的第二十节。大卫成为了君王，并且得到了耶稣永恒的应许。他为了这一些奇妙的安排，怎么样？惊讶的无话可说。在圣经里面，这个时候二十节的无话可说，不是指着哦，我就闭口不言了。因为接下来21节、22节，大卫仍然在祷告。这里面的无话可说的意思是指着大卫不再去评价神给他的环境以及他过去所遭遇的一切。人生也是很难免会想要，我们生活的时候想要对发生的一切去做评论。在圣经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约伯。当他生活遭遇了那样子的患难的时候，他受不了了，他就说：神对我不公平，就算是今天神如果站在我的面前，我也要跟他申诉。而彼得也是一个很奇怪很特别的例子，当他在变相山看到了耶稣之后，变相之后呢，他就说：主啊，这里真好，让我来搭三座棚子给你们。可是后来呢，当耶稣预言他受死的时候，彼得马上又评论了，他说：主啊，哦，老师，这万万不可。我们人常常有一个倾向，我们常常觉得自己的智慧可以完全的去评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良善的。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并不足够，我们人常常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这是写在以赛亚书里面的。但是大卫在我们今天的圣经里面发现到，神要透过耶稣在他生命里面所要成就的事是多么样的奇妙，是他自己的想法没有办法了解的。因此他不再评断他生活所发生的一切，因为主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主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人在得到了耶稣，真正的面对到神之后，唯一能够说的就是赞美。所以接下来大卫在21节、22节就赞美道： 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主耶和华，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同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常常会不自觉的就开始去论断我们的环境。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抱怨，认为一切发生的事对我都不公平，我不了解为什么我要经历到经济的风暴、家庭的风暴、健康的风暴，或者许多无法了解的意外。虽然心理学家常常鼓励的人要什么正面的思考，要为所发生的一切献上感谢，但是当我们仔细思考的时候，若我为我的疾病感恩，疾病仍然会夺走我的生命；若我为伤害我的人感恩，过去所发生的难过还是存在我的记忆里；若我为了一切的意外献上感恩，可是意外之后所造成的混乱，我一样不知道怎么样去找到方向。若是这样，我要怎么感恩呢？但是弟兄姐妹们，圣经就在今天回答了我们，唯有耶稣可以回答一切的答案。因为疾病虽然可以夺去我的生命，但拿不去我的永生。伤害我的人虽然使我落泪，但是耶稣一次一次的带给我安慰，他永远不背弃属于他的人。虽然意外发生了，造成了生活许多的混乱，但是因为耶稣，我人生平安的结局已经确定了，所以耶稣值得信赖。每一位相信他的人都可以经历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而对基督徒来说，这其中的益处便是我们可以超越环境、超越难处、超越苦难，更像耶稣基督。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真正的为我们的环境发生的一切为神向神献上感恩。还记得我刚刚和大家分享那个小提琴的故事吗？除非小提琴遇到了音乐家，不然他所发出来的声音不会悦耳。弟兄姐妹们，你和我都是神量身定造的乐器。只要我们遇见了人生命的音乐家，也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一生就可以发出那美妙的音符。那美妙的音符便是我们一生的赞美，超越任何环境的赞美，因为我们永远的平安已经确定了。在很多年前的时候，我在天成教会，弟兄姐妹和我们一起唱过一首很美丽的诗歌，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副歌里面说到了，在我人生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搀拉着我，要把我带到你的面前，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滑向死亡线。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心发出惊叹。无时无刻因着耶稣我们可以赞美，就连刚刚我们的小朋友唱的那首诗歌也是，主赐福如春雨，我在其中赞美欢喜，主赐的生命是泉源，所以在我们的心中怎么样更新不穷，让我们张开赞美的口，举起敬拜的手，在任何的环境，因为耶稣我们可以赞美。 我们可以不去论断环境，因为耶稣解答了人生的问题，所以我们众人都可以赞美主啊。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你爱何等长阔高深，我心发出惊叹。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大卫的第四个惊叹。事上记载在七章的二十三节，在这里说到了，世上有何名能比你的名以色列呢？世上有何名能比你的名以色列呢？大卫发现到自己所经历的一生，到了撒母耳记的第七章，他回头一看，发现了充满着神的保守以及拯救。当大卫在年幼的时候，神拯救他脱离了狮子的口，然后在他年少的时候呢，神拯救他脱离了巨人歌利亚手中的长矛，然后在他年轻的时候，神拯救他脱离了扫罗的追杀，而到了现在，这今天第七章，神透过了耶稣基督的应许，保守大卫以及神的百姓永远的得到拯救。我们来看圣经二十四节，说到神透过了耶稣基督的约定，坚立了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所以他的子民得蒙保守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在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字，直到永远。耶和华做了我们的神的保守、看顾、带领，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人类的历史。在历史里面，神一直是拯救的神。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神用动物的皮为他们穿上，使他们远离了、脱离了与神愤怒永远隔绝的痛苦。接下来，神拯救挪亚，脱离了神对那个世代邪恶的人的审判。后来，神又拯救了亚伯拉罕，离开了那些不认识神的本家本族的人。接下来，神在创世纪里面，他拯救雅各，让他脱离了拉班以及以扫。神接下来又拯救了约瑟，脱离了人的陷害。然后我们继续看着历史，神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的奴役。接下来，神在士师记的时候，他拯救了百姓，脱离了外邦人的攻击。再继续看下去，神拯救了那一群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重新的回到了应许之地。而我们再看近代的历史，到了现在，神拯救他的百姓，再一次的回到应许之地，成为了国家。弟兄姐妹们，在历史之中，神不断的拯救，透过了一次又一次发生在历史里面的事件，来向世人证明他永远都是一位保守拯救的神。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一个非常特别的部分。我们所相信的不是人类的哲学，我们所相信的不是民间的神话，不是人所留下来的传统，不是人口耳相传的故事。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神是实实在在介入到人类的历史里面施行拯救，被人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所信服。我们的神是一位在历史里面的神。今天的圣经又说到了，神要透过耶稣永远的拯救他的百姓。而今天透过了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你和我仍然都在耶稣，都在神的拯救里面。朋友们，当你接受了耶稣之后，神就如同今天在圣经里面和大卫所立的约一样，他要永远的拯救你。 我们一直都活在神的拯救里，他拯救我们脱离了和神破裂的关系，我们脱离了过去的羞耻，良心可以不再谴责我们自己。我们曾经活在了世界的价值观里面，认为只有金钱和名声可以决定我人生的目的，但是神拯救我们，因着他的话语有了一个新的价值观，我们的心得到了自由。神也继续的拯救我们，我们曾经伤害了和别人的关系，而神透过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有机会脱离自我为中心的自私。我们过去的伤痕以及心里所掉的眼泪，神以丰富的慈悲救我们脱离了自怜自爱的哭泣里面。而最重要的事情是，透过了耶稣基督，神要在世界的终局的时候同仍然要拯救我们，让每一位接受耶稣的人可以进入永生。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在历史里面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他昨日拯救，他今天拯救，他到了世界的末了仍然在拯救。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高声的见证说，凡靠着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凡靠着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我们的神昨日拯救，今日拯救，直到世界的末了，他仍在拯救。常常出国的朋友们都知道，在国外我们身边要带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护照。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护照，带着那个本护照，我们心里就会有安全感。因为不管在世界的任何的地方，就算是情况恶劣，护照仍然可以证明你是谁。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为你带来你所需要的援助，因为护照代表着国家对你的承诺，无论在任何的际遇里面，你可以安心的寻求帮助。而耶稣基督就像是这一本护照一样，当你接受了耶稣之后，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基督徒都可以透过耶稣从神那里得到帮助以及人生的指引。耶稣自己说过，我们在地上虽然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耶稣就是我们人生的护照，因为而且为我们的每一天带来了天父保护的保证。而且更重要的事情，当我们走完了人生的旅途，回到了天家的时候，耶稣基督这一本护照会证明我们就是神国的子民，天父会因为看见我们身上的耶稣基督而打开大门欢迎我们。大家拿着护照回到自己的国家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到那样子的开心？当所有人被挡在外面的时候，而你自己很快的就走进去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人生的护照，带着我们今天保守我们，在任何的际遇里面，我们有确据可以寻求天父的帮助，而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的天父因着耶稣打开大门欢迎我们。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人所创造的宗教对于受到保护这一件事情没有完全的把握，有一些的宗教是利用利益交换的方式，今天你给神明一些好处，然后你就期待换取他对你的一些保护，但是你不会确定这样的保护会不会存到永远，所以你要像是签合同一样，一次又一次的签，一次一次的更新，不断的给那些神明好处，然后呢才会稍微有一点的知道说，可能我今天被保护了。而另外一种人所创立出来的宗教呢，是用自己的好行为来得到神明的保护，但是要做得多好，没有人知道，他们只会说
做越多好事越好，做越多好事越好。但是要做得多好呢？只能够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天的时候，还在想着，我不知道我做的够不够让我得到这永恒的保护，都不知道自己够不够格能够被神来接纳。但是今天弟兄姐妹们，大卫的见证透过了耶稣基督回答了这一个问题，神的保护不是如同了雾里看花，反时有时无，反而像是云上的太阳一般永远不改变。弟兄姐妹们，得着耶稣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我们得到了天父永远不会改变的保护。而在座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们，你愿不愿意也得到耶稣而进入这个永远的保障里面呢？大卫在神与他的立约里面得到了耶稣的应许，走上了他人生的最高峰。他惊呼道，我是渺小的，今天成为了尊贵。他惊呼道，我过去所经历的一切因为耶稣而成为了这么样的特别。他惊呼道，我因为得到了耶稣基督的应许，我的人生发生了什么我都可以赞美。他惊呼道，因着耶稣，神的子民可以被保护直到永远。而当初这个对大卫的应许，朋友们，也同样的对我们说话。每一位接受耶稣的人都能有一个尊贵的生命，每一位接受耶稣的人生命所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充满着意义，每一位接受耶稣的人都可以在任何的际遇里面献出赞美，每一位接受耶稣的人都可以得到永恒的保护。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大卫的见证，我们再一次的温习了耶稣基督的宝贵。求你激励我和我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以耶稣为我们心里面的至宝，活出一个更像耶稣的生活。我更为在座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朋友们恳求恩典，让他们的心灵真的被耶稣所吸引，因而相信、接受、成为尊贵，人生充满赞美，并且得蒙保守，直到永远。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